们非常享受姊妹们的回家作业。我们在这个训练一开头的时候，就主就给我们看到约瑟的图画。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来看，约瑟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人。约瑟其实就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。我们知道他的故事，他是在所有的兄弟中最受父亲宠爱的一个孩子。但是因着他受宠爱，他就遭到哥哥们的记恨，最后被卖到埃及去。当然这个过程有一段蛮长的过程，他不仅被卖，还被下在监里。感谢主，约瑟他自己会做梦，他也会解梦。因着他的纯洁，因着他敬畏神，他也不受外面的诱惑，所以约瑟他至终都一直有神的同在。也因着他会解梦，所以法老王他的梦因着约瑟能够把他解开，就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。约瑟不仅自己借着解梦，他从监牢中得着释放，他还能够在埃及做王做宰相。他在埃及全埃及非常丰富的丰年的时候，约瑟在那里积蓄粮食。等到七个荒年来到，全地都在闹饥荒的时候，约瑟他因着他那里有粮食，所以各地的人都到他那里去。这是我们第一篇信息说到，我们盼望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，这就是约瑟所留给我们的。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训练，一直到最后一篇，我们都是绕着约瑟这个人来说的。他不仅是一个生命丰富的人，他的生命丰富要怎么来呢？所以我们说到，我们需要在三方面劳苦，在什么神的身上劳苦，在神的话上劳苦，需要在人的身上劳苦。好，那因着劳苦，你就必须是借着热切服侍，殷勤服侍。这就是我们第二篇信息你要能够有丰富，你的性格必须是殷勤。懒跟贫穷绝对是合在一起的，殷勤跟丰富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在第二篇就说到，我们应该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，都是一个殷勤服侍的人。你越服侍，你就越丰富。天天说我很软弱，我需要人家服侍，你就越软弱越贫穷。什么时候当你起来，你愿意接受神的托付去服侍别人的时候，感谢主，神的丰富就随着你。当李弟兄在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，他就说到多结果子的枝子，当这个枝子它一串一串的葡萄结出来的时候，它流通过这个枝子的丰富定规是比别的枝子要更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顾到它这个枝子上所托住的这些果子。所以今天你我要成为一个丰富的人，你必须是一个殷勤服侍的人。到第三篇我们说到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正确领会的人。为什么要正确领会呢？我还是说到约瑟，约瑟看到他哥哥那些害他的哥哥，那些几乎要杀他的哥哥的时候，哥哥们非常的害怕，因为这时候约瑟已经是做宰相非常有权势的一个人，哥哥的命几乎都抄在约瑟的手里面。但是约瑟看到他哥哥的时候，约瑟的话非常非常的甜美，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约瑟能够有这样正确的领会，所以约瑟能够与众不同。李弟兄说到约瑟的时候说，只要你是约瑟，一切都是福。姊妹们，你希不希望你的一生一切都是福？你的一生到底是不是福，跟你的领会有关。有的人在他的一生中，他遭遇了很多事情，但是他一直在那里抱怨，他一直过不去，他看不懂环境临到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跟环境一直过不去，跟人一直过不去，结果他的一生都不是福，一生都是祸。但是约瑟因着正确领会，他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，约瑟他还会解梦， 所以约瑟他的领会就叫他从一切的限制里面得着释放。阿们。因着他得着释放，他也能够与主一同作王。这就是约瑟。然后我们来到上一篇，我们说到要成为一个观察家务的人。你当你有这些丰富，目的是什么呢？顾到神的家，当然也可以顾到你的家。你如何在神的家中正确的观察家务？阿们。当然跟你的关心是有关的。你如果从来没有关心过，我想这些观察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。阿们。当你观察到这些需要的时候，你愿意适时的供应上那个需要，感谢主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何等甜美的事情。阿们。观察家务的人，他必然能够按时分粮。阿们。他能够顾到各种各样不同人的需要，感谢主，有一天他所服侍的人要成为他的见证人，他所服侍的人也成为他的见信，他所服侍的人就证明这一个人是一个生命丰富的人。阿们。我想这是我们在上一篇信息说到我们要成为一个正确观察家务的人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到第五篇，成为一个舍己辅救的人。当我要说到这一篇的时候，我必须承认这一篇就的字面意义很容易领会，但是这一篇的高度几乎是最高的一篇，因为容易说不容易做，似乎能够领会，但是你到底是不是这个人呢？所以当我在写这篇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极度的软弱。我知道这篇信息一边写一边感觉有一些的攻击，因为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信息。好，就的字面来说，我们都懂舍己，懂不懂？大家都懂。辅救懂不懂？都懂，不需要解释。但是要成为这样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当我在写这篇的时候，我跟在前面四篇信息完全不同。前面信息啊，早早就写出来，这篇信息啊，怎么写就写不出来。跟主祷告了很多天，祷告了很多次，当然我跟主说，主啊，训练快到了，求你怜悯我，也为了这样的训练，求你亲自来说话。我知道写完这篇信息心里面还是很没有把握，因为这不仅是说的问题，这是摸我们生活中最要命的一个东西。阿们。今天你有这些的丰富，还看你是不是愿意啊，把这些丰富摆给人，跟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舍己辅救的人是非常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前言，在一开头就说到我们要在神的家中做一个观察家务不吃闲饭的人，我们就必须要把人放在心里，扛在肩上。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说到大祭司他有胸牌，这里面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，他有肩牌啊，他也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，他们就是怀在心里面，然后扛在肩上带到神面前去。我们还记得那首诗歌吗？大本诗歌737首说，怀我肩我满温情，是吧？带我归他羊群。阿们。爱何大运回我血和宝赎回我恩和福带回我归羊群，奇妙恩带回我归羊群。大祭司是借着这些的宝石还有乌灵土明，把他们背负到神面前来解读神的心意。我们都知道这些宝石上面有希伯来的字母，再加上乌灵和土明他们光的照耀，一些其他字母的补充，就能够在神面前读出 读出我们的光景，读出我们的需要。一个从来没有把人背负放在心里或者扛在肩上的人，他是没有办法读出神的需要在哪里，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正确观察家务的人。他不能观察家务，他定规是一个吃闲饭的人。所以我们需要操练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很多姊妹们的见证，我们需要把人放在心里面，把人扛在肩上。好，第二点说，只有舍己的人才能将人放在心里，只有抚救别人的人才能将人扛在肩上，对不对？你的心里如果是充满了自己，好，你的心里面都是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考量、自己的打算、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孩子，你的心里都是这一切的情形的时候，你的心里还有多少空间是为着别人的？亲爱的姊妹们，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重复的说到这一点，你的心里到底有多少空间是能够为着主、为着别人的？如果你的心里是充满了自己，你是不可能将人放在心里。同样，怎么能够把人扛在肩上呢？你站的姿态这么高，好像这样姿态站得这么高，别人要爬在你肩上谈何容易呢？你一定要把自己 弯下腰来，对不对？把自己低下头来，弯下去俯就到别人，能够站到别人的高度，甚至比他的高度更低，你才能够把人什么扛在肩上。所以今天要把人放在心里，你必须舍己；今天要把人扛在肩上，你必须抚救。阿们。但是人都是自私的，一般人我们的心里几乎都是被己充满，我们所考量的也大多是关乎我们自我的权益，很少有空间来为着别人，很少有空间来为着别人啊！再加上因着人类堕落败坏的天性，我们人多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别人来迁就他。Amen。 愿意去抚救别人、为别人而活的人是少之又少，大部分人都希望别人来迁就我。今天婚姻最大的难处就是这一个，我们都希望去改变别人，叫别人能够迁就我，这是今天婚姻中最主要的难处。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太懂这件，不懂得抚救，也不懂得迁就，反正看到了有一些情形不合自己的意思，或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就很直接就说出去了。好，然后就希望他能够像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姊妹告诉我，我就不是柯世乾了，我叫陈玉环。哎呀，我那时候很难接受这个。我说你明明不对，你就应该要改啊。后来我发现不对，婚姻不是这样过的。婚姻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迁就、抚救。不懂得迁就，不懂得抚救，你的婚姻难得会甜美。大部分婚姻产生的难处，夫妻之间关系的紧张，就是因为不懂得迁就，不懂得抚救。我们只会要求别人、改正别人，希望别人合乎自己的目的、合乎自己的盼望，这就是婚姻最大的一个难处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，舍己与抚救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肯舍己的人才可能抚救别人，若没有舍己做基础，我们对人的抚救就仅是摆个姿态、做做样子而已，你懂吧？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好像做一个姿态，就像这个政治家的一些夫人她必须做慈善，她要做一些为丈夫加分必须要抚救一下这个孩子，抱一抱这边这个弄一弄如果她里面没有真正的舍己，就是我这里说的，不过是摆摆姿态、做做样子而已。今天我们去服侍人，到底你能不能服侍到人的心？你是摆姿态、做样子呢，还是真的是这样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别人里面会有感受；如果是摆姿态、做样子，别人里面也会有感受。因为现在人其实都蛮聪明的， 你到底怎么待我？你是不是真心待我，还是做样子虚假的？这个人心里面都清楚得很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真正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学的功课。那感谢主，我们先不看人，我们先看神。所以第二大点，我们先来看主耶稣。阿们。看人呢，我们都没有盼望。当我在写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们有主耶稣。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，主耶稣也是我们的模型。主耶稣今天种子也种在我们的里面。虽然就着我们的天然来说，我们都不行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把握，这位主耶稣他已经坐在我们的里面。就像李弟兄说，如果是桃子，桃子它生长开花的时候，一个小小的小桃子出来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把它套袋，现在不是人家很喜欢水果套袋吗？你不需要把它套袋做一个桃子的形状给它套起来，然后告诉说你长大就应该长这个样子，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套袋只是放 怕这些虫害而已。你完全无需要做一个模型给它，说你长大桃子，你长大可得长这个样子，可不能长成木瓜样子，是没有必要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一个把握，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舍己抚救的生命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的第一点，我们一同读哈。在保罗腓立比第二章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，然后他说他本有神的形状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，紧持不放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显为人的样子，就降卑自己，顺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后面我就不说了，这里面有七重的降卑。我们的主耶稣想想看，真不容易。他原本是荣耀至高的那一位，他为着人，为了完成神的救赎，他从神格进到人性里面，从神性进到人性里面，然后进到人的肉体里面受限制，在母腹里面九个月之久，在那里承孕，然后呢他降生在竟然降生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容得下他，对不对？在他降生的地方竟然那间客店通通是满的，他只能降生在什么马槽里面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何等的待遇。我们有一首诗歌不是这样唱，你曾立天地，撇弃宝座和荣面，为救我竟甘愿来世间，但在玻璃和领悟一家放空线，背见你降生到里面。哦，来我心中主耶稣，在我心有空方围着你。哦，来我心中主耶稣，来在我心有空方为你。在这首诗歌里面说到，你来到地上是没有空房为着你，但是主耶稣在我心有空房为着你。我想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个局面就是这么一个局面，竟然卑微到降生在马槽里，然后他成长在木匠的家里，在拿撒勒的小城中，然后他一路上30岁他出来尽职，他被人厌弃，甚至被人误会，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主耶稣他一点一点的降卑，到降到最后把他的性命完全倾倒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，他为我死我才能活，我今什么呀，活着，我命我爱我都献上给 那为我定死的。 Amen。 感谢主，因着他为我们死，我才能活。所以在第二点说到主的降杯总共有七步，我们一同来读这七步好不好？
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
成为人的样式，
降杯自己，
成为顺从的，Amen。 这七步就是弟兄说到十字架的死是基督降杯的极点，就是第七步。好，那基督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模型，也是我们救恩的标准。如今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，他如何，我们这些有他生命的人也必当如何。有没有这样的把握？虽然我们看今天还有许多的不像样，但我们有一个把握，他如何，我们这些有他生命的人也必当如何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四章二节啊，劝勉我们，我们一同读后面的啊。凡事卑微、温柔、恒忍，
在爱里彼此甘救。
凡事卑微、温柔、恒忍，彼此
甘救。
这里说到的卑微是指留在低微的地位上。阿们，愿不愿意留在低微的地位上？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岂有此理，在马槽里不行啊，我回天上去了。没有，他完全停留在低微的地位上。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人家一些不平等的待遇或者不合适的待遇，会想想看我这个身份怎么遭受这样的待遇，我们里面会觉得有一些的感觉。有些人还有点修养，感觉就压下去不说，有些人就直接就爆出来了。但是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要凡事卑微，就是要我们留在低微的地位上。那温柔是指的是什么？是不为自己争什么。阿们，我们对待自己，我们该有这两种美德，这是、注解里面说的哈。那恒忍呢，是忍受错待，我们对待别人该有这种的美德，就是卑微、温柔、恒忍。好，那借着这些美德，保罗说我们要在爱里彼此担救。请记得，不是彼此宽忍，他是彼此担救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拒绝那些麻烦的人。我们很容易啊，看看这个人找麻烦，我们很容易拒绝麻烦的人。这里啊，保罗说我们在爱里彼此担救，就是不拒绝那些麻烦的人，乃在爱里担救他们，这乃是生命的彰显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主，这一处经节是龙弟兄提醒我的。龙弟兄今天在会前特别提到，不拒绝那些麻烦的人。哎呀，龙弟兄连练了两次啊，叫我里面被震撼了。有的时候我发觉我们在服事上很有选择性，特别我觉得跟龙弟兄比起来，我觉得他是比我容易一些，他是不拒绝麻烦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麻烦的人会有某一种的看法，但是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要在凡事卑微、温柔、恒忍，在爱里彼此担救，就是我们不拒绝那些麻烦的人，在爱里担救他们，这乃是生命的彰显。好，那主耶稣他在腓立比第二章，我们说到他给我们留下了模型和榜样，接着呢，